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翅膀鸟人的启示。不多时，杨定爱抱着鸳鸯七盒走了进来，现场仍在争论不休。谭维斯接过七盒看了一眼，对众人道：不要吵了，证据找到了，就在这上面。众人围上来一看，一个个目瞪口呆，想不到证据就秘密地藏在这个七盒身上。只见在木雕七盒两侧的方寸之地，分别绘有两幅主题性人物像。左侧画面是两件钟磬悬于一对兽形柱的钟磬架上，旁边一个鸟形人在翅膀状中，右侧以鸟形人击鼓，一人舞蹈。两幅大小分别在7厘米乘4.2厘米之间，周围用陶索纹装饰，如同现代油画的画框。从画面看，翅膀状中的鸟形人当是一名宫廷乐师，可能古代画匠对物象之间的处理方法还不够掌握，或者是别出心裁，故弄玄虚。画面上的鸟人造型奇诡，整个身体似乎漂浮在空气之中，像一种单纯的剪影，透出一种奇幻怪异的气氛。尽管鸟人与钟在画中的大小比例有些失当，但却为研究当年雷古敦古墓随葬编钟，尤其是下层大钟演奏用具及方法给予了明确提示。毫无疑问，画中的鸟人所持撞钟之棒，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是墓坑钟室编钟架前发现的那两根茶碗口般粗细的大木棒，若撞下层编钟，非此棒莫属。至此，一个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得以解开。后来，考古人员把鸳鸯七盒上的两幅画正式命名为《撞钟击磬图》和《击鼓舞蹈图》。既然这谜底已经揭开，墓坑中出土的木棒因年久日深，不堪重用，需要尽快弄两根复制的木棒投入工作。因当地立木最为结实厚重，谭维斯找到县文教局副局长周永清，派人到南山砍了两棵栗树制成木棒，算是解决了测试和演奏的工具问题。由于钟体合瓦形的独特结构和不均厚的钟壁以及激发点和截线位置的关系，经过测试，所有编钟都能激发出两个乐音，且两音间多成三度和谐音程，中小层各钟的双音清浊分明。当单独激发一音时，另一音并不鸣响，即或发出微微的声音，对激发的一音也没有干扰，客观上还有所润色。双音相比，以正鼓音音量稍大，音色最优，余音略长，频率较低。两音之间多相距三度音程，与标音铭文所体现的音程相合，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里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较长，而较小的钟声音清脆，音量较小，余音稍短。上层有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钟体大者发音比较迟缓，钟体小者发音比较灵敏。当65件钟全部测试完毕后，音乐专家发现了一个奇异现象，即下层中间部位的那件楚王伯钟虽然也能发音，但音色音质颇好，但与其他另外64件显然不属于一个套系，很像下葬时临时加塞进入的一样。为什么下葬时突然加入这么一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伯钟，且还放置在如此显要位置？现场测试的音乐专家一时搞不清楚，只好暂时弃之不顾。想不到竟是这件奇异的伯钟为研究者进入历史之门，寻找墓主死亡的具体年代提供了关键的钥匙。除伯钟外，其他63件编钟作为成套的整体，最低音是小字二组的刀，最高音是小字七组的 Re， 全套中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用现代通俗语言解释，编钟的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 C 大调，音域跨度5.5/8度，只比现代钢琴的高低音部各少一个八度， 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从理论上说，这是一套可以奏出各种乐曲的乐器，能够表现出很多复杂的音乐技巧，但实际操作起来效果如何，还需要检验。于是，现场负责的郭德伟组织人员用钢管当横架，在临时展厅里悬挂起中层的一组编钟，王湘用橡皮锤试着敲击，未敲几下，优美的《东方红》乐曲传了出来。众人听罢大为惊喜，满脸兴奋的王湘对谭维斯说：“音乐是生的艺术，只看不听不过瘾，我看还是想办法把编钟架起来，搞几支曲子演奏一下，既达到了测试的目的，也是对随县人民和当地驻军一个完美的报答。”同样沉浸在激动与亢奋中的谭维斯听罢，认为此说有理，当场说道：“那好，我们几个负责把编钟找地方架起来，老黄、老王、小冯、小王，你们就自己动手编排乐曲，做新中国第一代编钟乐师吧。”言毕，众人鼓掌欢呼，此事算是一拍即合。事不宜迟，从北京来的音乐专家黄祥鹏、王湘、王迪以及当地音乐考古专家冯光生等立即行动起来。摆在几个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弄清判明敲钟的乐师需要几人，以何种方式来演奏。从故宫所藏《燕乐于猎湖》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刻文燕乐画像碑上所画的歌舞场面，连同出土的信阳编钟，其敲钟者皆为艺人，且席地而坐。很显然，雷古敦古墓出土编钟与古代绘画图案和信阳楚墓所出之钟大为不同。面前这套总长度超过10米的编钟，无论如何不是靠一人席地而坐就可操作得了的，即便是全身站立，一人也难以操控整套编钟。所谓常识并不是常新的，必须寻找适应于这套大型编钟独特的演奏人数和方法。根据墓坑出土的6件梯形木锤和2件大型撞钟棒，结合编钟铭文考证，得出如下结论：演奏编钟的乐师共5人，皆力士，其中3人持小木锤，于钟架外侧专司敲击上层、中层、钟体之职；2人手持撞钟棒，立于钟架内侧，像鸳鸯栖和尚的鸟人一样，半侧身用棒撞钟。这个姿态显示了演奏者对观看者的尊重。演奏方式已经确定，下一步就要实际操练。为配备相应的人手，谭维斯专门打电话从省博物馆群工部调来2位女青年讲解员，同时从驻绥县炮兵师宣传队选调了3位业余文艺战士，与王湘等音乐专家组成一个编钟演奏乐队，由黄祥鹏担任艺术指导兼音乐指挥，日夜兼程的排练。原定登堂演奏的时间很快到来，此次演奏再度得到了驻绥县炮师的热情支持。师首长专门命令管理科抽调官兵打扫礼堂，并与考古人员杨定爱等一道对舞台加固维修。在确定能承载重负、万无一失之后，方通知考古队将整套编钟钟体和钟架一一拉到师部礼堂组装起来。当编钟出土时，大多数人是从墓坑上方俯视其物，而如今当成套编钟在礼堂舞台组装而成后，人们或平视或仰视，视觉的转换造成的感觉和心中的震撼大不相同。编钟几乎占满了舞台，较小的空间反衬出编钟的宏伟壮丽。只见6尊佩剑青铜武士呈直角三角形叠式站立，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挣脱起编钟的庞大身躯。整套编钟如2条巨龙盘旋交结，驾云吐雾，凌空飞动，在辽阔迷蒙的苍穹中起舞穿行，望之令人浩叹。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